隋炀帝的奢侈。北朝自拓跋被高氏和宇文氏分割了，便成立两个国家，一个叫齐，一个叫周。没有好久，齐又被周灭掉了，周就统一了北朝。北朝有一个臣子名叫杨坚，建立了许多功劳，吞并齐朝也是他带兵去攻破的，权势很大。后来他竟篡了周朝的位，自称皇帝，国号叫隋，称为文帝。隋文帝去了北朝，很能注重政治，把国内治理得很好，国势就强盛起来。北方的突厥和西方的吐谷浑都来称臣进贡，汉族的势力从此又恢复过来，只有南朝还是陈朝的势力。和隋朝对峙，隋陈两朝时常信使往来，表面上很是和睦的样子，因此当时的百姓才得相安了一时。但是陈朝自陈霸先死后，就由他的儿子叔宝继位。这叔宝是个最荒唐的皇帝，他即位不久便起了临春、节起、望仙三阁，各高数十丈，都是用沉檀木做成的，四围把金玉珠翠装饰得玲珑灿烂，里面设了珠帘宝帐，陈设的都是珍奇玩物，奢华极了。又在阁的底下找些奇怪的石子造成假山，引了流水造些池沼，周围更种了许多好看的花木，把这三个阁点缀得好像神仙世界一般。他自己住在临春阁，他的妃子张丽华住在节起阁，宫孔两个贵嫔住在望仙阁。这三个阁都是住了妇道，可以相通。他从此沉迷于酒色之中，不问朝政了。他的妃子张丽华不仅生得美丽，而且十分聪明，凭他察言观色、曲意逢迎的功夫，便认识铁石罗汉，也没有不被他迷住的。因此陈叔宝常常拥着丽华和一些妃子饮酒作乐，高兴的时候还召集了侠客和女学士聚在一块唱曲作诗。直至朝臣有什么奏议，他还抱着丽华随意处断。于是一般宦官从中弄权，朝政就很糟了。隋文帝趁着这好机会，便命了他的儿子晋王广统帅50多万大军去讨伐陈朝。那陈叔宝迷恋酒色，毫无准备，当隋兵攻破了建业城，有人劝他学梁武帝见侯景的故事准备投降，他还好像没事人一般，很从容地回答说，我自有计。等到隋兵进了宫，他却带了一些妃子同出景阳殿，藏在胭脂井里面。后来隋兵追到井边，大声叫他们出来，他一声也不响，隋兵便扬言要将石头打下井去。他于是在井中吓得大叫起来，隋兵就将绳子坠下井去拉他们上来。当隋兵收绳的时候觉得异常沉重，急至拉了上来，才知道是陈叔宝和张丽华、孔贵嫔三人捆作一团。这可算是陈朝亡国最后一幕的滑稽剧了。同时晋王广素来羡慕着张丽华生得千娇百媚，所以当隋兵的先锋队进攻建业的时候，便赶快叫人持告前军将士，勿要活捉张丽华。不料隋兵献俘的时候，他的将官高炯说道，从前商纣王因为迷恋着妲己以致亡国，所以姜太公打进了商朝， 便把妲己杀了。现在这张丽华也生得像妖精一般的美人，若是留着她，必定要疑惑无穷。他便不顾晋广王的命令，竟把那如花似玉的张丽华杀死了。晋广王得了这个消息，又惊又气，真个是哑子吃黄连，说不出苦来。由是他心里便深深地怀恨高窘了。隋文帝灭了陈朝，于是中国南北复归统一了。文帝的性质很简朴，他的太子勇是个很爽直任性而又不会娇柔造作的人。有一次，太子勇做了一件很精美的铠甲，被文帝看见了，就严厉地责备了一顿。但是太子勇不知道去迎合父王的意思，以后常有奢华的举动都被文帝察觉了，从此文帝便对他很不满意。文帝的妻子独孤皇后也不喜欢太子勇，常常寻了太子的过失去告诉文帝，因此文帝就有废立太子的意思。晋王广知道了父王的意思，便想趁此取得太子的地位。他本来是很奢侈淫逸的，于是外面装出简朴的样子，以博得父王的喜欢。有一次，文帝亲自去看他，把他藏好的姬妾都隐藏着，只留几个老丑的，穿了很平常的衣服在左右侍奉，屏障都改用素布做的，故意把乐器上的弦线也弄断了，上面的灰尘也不肯服侍。这么一来，文帝看见就很喜欢他了。晋王广又拿出很多钱财去结交一些大臣，替他造出很好的名誉。隋文帝受了里面独孤皇后和外面大臣的怂恿，竟把太子勇废了，改立晋王广为皇太子。没有好久，独孤皇后死了，文帝又纳了陈霸先的女儿做妻子，叫做宣华夫人。这宣华夫人生得异常美丽，因此很得文帝的宠爱。隋文帝年纪已老，又患着大病，很是厉害，于是召了太子和大臣进宫侍奉。太子广就筹划文帝死后的一切办法，去和大臣杨素商量，杨素便一条一条地写出来，着人去送交太子广。不料送信的人误送交了文帝，文帝看了便大发怒，知道太子广是眼巴巴的指望着他死了。太子广是个淫乱的人，见了宣华夫人的美丽便百般调戏，后来给文帝知道了，文帝气愤不过，用手捶床说道，这种畜生怎么能托付大事？独孤氏真误我了。便命人召废太子勇进宫，